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我们中国人啊，有句老话，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啊，因为家庭环境啊，对一个人的性格塑造非常重要。言传身教之下，父母和儿女之间啊，不仅是基因上的传承，往往有很多性格上的相似。但是这个普遍的现象，在习仲勋和习近平这对著名的父子身上却完全不成立，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南辕北辙。今天啊，我就来给大家说一说习家两父子，作为受害者的习仲勋和作为加害者的习近平。习近平上台这十几年啊，中共大行文字狱，已经到了脱口秀辱军、讲笑话坐牢的这种新高度，说是文革 2.0 啊，并不为过。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习近平他爹习仲勋其实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字狱受害者，而且还是资深的受害者。习仲勋啊，是中共所谓的八大元老之一，这八个人是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薄一波、万里、宋任穷、习仲勋。说他是元老啊，确实是当之无愧。如果从历史贡献来说啊，甚至可以说习仲勋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共产党。习仲勋在中共党内的资历啊，有多老啊？他13岁就参加共青团，15岁入党，19岁混进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策划兵变，20岁呢就和刘志丹一起创建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年仅21岁的习仲勋啊，就已经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32岁呢，又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说实话啊，在中共党内，像他这么年轻就有这种资历的，可能只有林彪能和他比一比了。那么为什么说习仲勋在某种程度上救了中共呢？众所周知啊，中共在这个江西瑞金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打着这个北上抗日的幌子，如丧家之犬啊，开始了所谓的长征，一路上被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围剿，在云贵川这些老少边穷地区损兵折将，差点覆灭。如果最后不是有习仲勋和刘志丹这块陕甘边区根据地来落脚，从客观形势上分析啊，肯定早就完蛋了啊！中国人民呢也不会遭受这后来70多年的罪了啊！当时毛泽东对于习仲勋和刘志丹啊，感恩戴德，专门写了个大横幅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送给了习仲勋。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资历，所以在刘志丹死了之后啊，习仲勋成为中共西北地区当仁不让的实力派。在1949年之后呢，成为中共西北局的书记，和高刚、饶漱石、邓子恢、邓小平并称五马啊，也就是五大诸侯。但是中共啊，它是一个从建立之初就派系林立的黑帮。这个习仲勋作为一个草根出身、白手起家的地方派系大员啊，从始至终啊，他都不是老毛的嫡系，也算不上主流派系。这也为他后来长期被边缘化、深陷牢狱埋下了伏笔。毛泽东发动文革啊，搞了几次热身运动，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啊，比如我们熟悉的胡风案，但其中为祸最烈、牵连者最多的就是习仲勋为首的小说反党事件。这个中共党内最大的文字狱要从习仲勋的老同事刘志丹说起。刘志丹和习仲勋一起创立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两个人的关系很深。但不幸的是呢，刘志丹死得很早，1936年啊，就在山西战死了。他的死啊，其实是老毛借刀杀人。老毛到了陕北之后啊，毕竟不是自己创立的根据地啊，怕本地的干部不服气，所以呢就找了个借口肃反，差一点啊就把刘志丹和习仲勋给活埋了。后来呢又假惺惺的把他们放了出来，让他们带着自己的队伍去山西打阎锡山，借阎锡山的手除掉了当时威望最高的刘志丹。后来有当事人回忆啊，刘志丹和警卫员啊是一起被打死的，而且是从背后被人射杀的，很有可能啊就是老毛派自己人干的。刘志丹死后啊，老毛诡计得逞，猫哭老鼠假慈悲 把陕北的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中共建政之后，刘志丹的弟媳妇叫做李建彤，她是一个比较有文化的女性。当时呢，工人出版社找到她，希望她写一本宣传刘志丹的革命小说。这本小说在1959年写完之后，这个李建彤心里没底，第一个呢就去请当时担任副总理的这个习仲勋提修改意见，毕竟习仲勋是最了解刘志丹的。这本根据很多历史原型写成的小说，涉及中共的诸多重要人物，比如高刚、王明等等，但这些人相继在党内残酷的斗争中被打倒了。比如高刚在建国后在周恩来和刘少奇的争权中被逼自杀，所以非常敏感。但是中共的中宣部审查之后觉得问题并不是很大，然后呢就发表了。当时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严鸿雁，他也是当年的陕北干部，他觉得这本小说抹黑了他，然后呢就向中央告密，说这本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这里我插一句这个告密的严鸿雁在文革开始后被整得很惨，他是中共党内第一个被斗而自杀的封疆大吏。中共的整人专家康生在收到告密之后，敏锐地嗅出了其中的契机，然后呢就在1962年的党内会议上发难，说这本小说是反党小说，根本目的是为了给自杀的高刚翻案，吹捧习仲勋自己，把和这本小说有关的几个高官定性为反党集团。康生这么做其实完全是投老毛所好，因为老毛当时正准备为文革热身造势，正在千方百计地找理由整垮那些不是自己老部下的派别，这下来的正好于是呢，毛就在会议上定性，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随后习仲勋就被立案审查，于1962年开始被下放，一直被关押监视，直到1978年才获得平反，遭遇文字狱前后达16年。这本小说的作者李建彤也很凄惨，他被开除了党籍，下放劳改，连死去多年的刘志丹都被牵连，在棺材里面被定为叛徒挫骨扬灰，坟墓被毁。因为这次文字狱习仲勋被归入西北反党集团，前后牵连了多达6万人，波及面之广，创下了中共文字狱之最。历史的诡异呢，也就在这里。习仲勋作为一个因为文字狱失去自由16年的惨痛受害者，却生出了一个一心要复辟文革、再次大兴文字狱的混蛋儿子。反过来说自己的老爸深受文字狱之害，习近平不仅毫无感悟，依然如此钟爱文字狱正常人恐怕都想不出这是什么脑回路。当然也正是习仲勋坐牢的16年，让习近平缺失了人生最重要的家庭教育，最终成为一个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标准废品。2000年的时候福建有一本杂志叫做《中华儿女》，他的社长杨小怀采访了当时正在福建当省长的习近平，谈到了习近平的知青岁月。和今天习近平大吹特吹，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一样习近平当时完全是一个废材他自己说的因为吃不了苦，在娘家河很不受人待见，才待了几个月自己就受不了，然后呢就悄悄跑回北京，结果因为没有正规手续的介绍信，被北京的公安当作盲流收容，前后关了10个月。这段坐牢的经历此后也是习近平最忌讳的。儿子因为文革不学无术成了废材，那么习仲勋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们知道胡耀邦号称中共良心作为中共历史上最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他在政治上最坚定的盟友就是习仲勋。在1986年胡耀邦提出要结束中共的老人政治，推动领导层的年轻化，公开要求邓小平带头退休，这个事儿彻底得罪了邓小平，埋下了胡耀邦下台的种子。但这个时候唯一公开支持胡耀邦的就是习仲勋。习仲勋当年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一段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发言，是这么说的：法治是现代政府管理社会的最好方式，也是我们走出困境走向明天的最佳选择。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坚持从人治向法治过渡，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为了革命，为了前进和发展，小平同志退出中央，实行退休制，就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又立一次大功。这些话可想而知啊，在当时是多么震撼。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担任中共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的秦川，他是习仲勋在西北主政时候的老部下，他曾经透露过一件事儿啊。1987年邓小平联合老干部逼宫，逼迫胡耀邦辞职下台，没有多久呢，秦川陪习仲勋在中南海散步，习仲勋啊心情很不好，他对秦川感慨道，我这个人啊，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习仲勋说这个话还真不是吹牛啊，中共高级干部的黑料啊，几乎每个人都有，但是关于习仲勋整人这一点啊，还真没有。而且实事求是的说，从目前的史料上来看啊，说习仲勋是中共历史上和胡耀邦、赵紫阳类似的极少数说得上民主开明的领导啊，是绝对不为过的。我给大家再举几个例子啊。1948年中共在西北推行土改，毛泽东要求按照 8% 的比例抓地主和富农，但是习仲勋啊居然给顶了回去啊，他给老毛连写了三封信，说这种强行定指标抓人的方法是乱来啊，是左倾，最后把老毛说得哑口无言啊。1978年他复出之后啊，到广东当省委书记，那个时候呢正是逃港潮的尾声，每年啊依然有大量的人逃往香港，当时宝安县的收容站抓捕的偷渡者啊超过了10万。习仲勋去宝安考察说了一句话啊，都要怪我们自己没有制定好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这个不能怪群众。很快呢就把这些人放了。他随后啊又去找华国锋要政策啊，说了一句让华国锋都非常震惊的话。他说啊，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啊几年经济就搞上去了，在现有的体制下真是没有办法。也就是在习仲勋的争取下，经济特区这个政策啊才真正在广东推开。习仲勋退休之后啊之所以到深圳养老啊也是有原因的啊。最能体现习仲勋的开明啊，也是他最后激怒邓小平的地方，就是他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的时候，他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他当时公开的在会议上说啊，要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法，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防止再次出现毛泽东这种强人为所欲为却没有人敢批评的情况。多说一句啊，习仲勋在六四事件中是反对出兵镇压的，正因为他在各个方面和邓小平啊不对路，所以在1990年啊还没有等到人大副主任任满，他就被强行要求离岗休养。历史啊就是这么讽刺啊，习仲勋不惜得罪邓小平也要搞不同意见保护法，防止出现另外一个毛泽东。但不幸的是，他自己可能万万没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自己的儿子。习近平从始至终都没有把习仲勋当作自己的父亲，他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啊，他一直是把老毛当作自己的精神父亲。我觉得啊，这恰恰可以说明啊，像中共这种邪教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摧毁是何等的恐怖和狰狞。习仲勋作为一个受害者，在体制内跌跌撞撞一辈子，但终究保留了很多人性的本色和良善，但到头来还是没能够阻挡自己的儿子在这个扭曲人性的体制中成为一个独裁者、加害者。这也是习仲勋最后也是最大的悲哀。好，感谢你收看今天的二月故事，咱们下期再见。